感谢主，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那这里呢，首先呢，就是称赞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是遵守诺言的。大家知道他们在约旦河西跟其他九个半支派打仗，赢得这些土地有七年之久，跟其他的支派一起打仗。那么现在终于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他们也可以分到鲁物，终于可以回家团聚，回到约旦河东建造自己的家园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每个人也是领受神的呼召，就像是我们被呼召了，但是我们暂时留在地上来打这些属灵的征战，一直到征战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到天上永恒的家乡来领取我们的永恒的奖赏。那在这里下面呢，有一件误会的事情，他们回去约旦河东呢筑了一座坛，那其他九个半支派呢听见了呢就很愤怒，以为他们是要创立自己的宗教，要背逆神，要给偶像立坛，那他们就担心神会惩罚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他们支派的首领就去谈判，以这个腓尼哈为首的带领其他的这些支派首领，那他们就提到了这个在比尔的罪、亚干的罪这些比较他们都经历的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罪，用这些来严重的来警戒他们。那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就解释说，他们只是筑一个纪念坛说明他们呢是河西的大部分以色列人中的一部分而已，他们设一个坛呢表达这个全民这个十二个民族十二个支派是合一的，是团结的，也是为耶和华献祭的坛，以免后代的子孙忘记了因为后代的子孙他不能够到约旦河西的那个示罗的这一个帐幕所在地区来跟其他九个半支派一起来过节，一起来纪念，所以怕他们忘记了，就特别来在这里筑个坛，是为了给耶和华献祭的。那么所有其他的支派呢就觉得很好，以这个为一件美事也就和解了，所以这个坛就是一个正坛见证的坛，见证耶和华神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么这个误会就解除了。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以法莲的对以法莲的这个警告，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那他对他们的高傲的罪宣告这个审判但是五节六节呢就是说到这个审判不会过分的严厉是为了洁净他们，还要兴起他们圣洁的余民。那么下面这个罪酒就是形容祭司和先知那个时候的这个腐败他们错解末世，他们谬行审判，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代表神来讲话，代表神来审判了。而且他们还讥诮那个真先知，说神借着他的真先知的口所传的话呀太简单了，就像给婴儿听的一样。第十节这个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的意思就是好像他们用单音节的字在重复和传递一些很简单的话，所以这些人呢看不上真先知所传的神的话，觉得过于简单，像给婴儿说的一样那么这个真先知就说，既然你们看不上神的话，那么神就要借外邦人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迫使你们来听从了。那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呢，实际是讲到他们与埃及的这个联盟，与埃及的联盟，他们自认为非常的安全，实际呢，他们这个结盟是非常的不安全的。十六节、十七节是一个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我建议大家在旧约里看到所有预言弥赛亚、预言耶稣的话，就把它画出来那么这样，在新约里你看到这句话在引用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旧约什么地方了。耶稣是房角石耶稣是经过试验过的，耶稣是公平公义的，耶稣是唯一值得信靠的，是唯一稳固的这个坚固的房角石这是弥赛亚的预言。那么侵略者来了，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到这个床和被床和被本来是为人提供安全的、安息的、保护的、保暖的，但是呢床也太短，被子也太窄，所以他们以为能够给他们提供保暖、遮盖、保护的是没有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们就大大的这个失望了下面最后呢讲到说撒种这个打谷，撒种呢撒不同的种，怎么样撒这个收获的时候打谷，用什么样的器具收什么样的东西这些细节，小茴香用什么，大茴香用什么用杖用棍 用墨啊，那这个呢是指到神的心意呢，因他的对象而异，这就是神的智慧。也就是大到以色列民族也好，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受的试炼，这个主说了，就像圣经里面说，你们所受的是你们可以承受的，因为这是经过神的手的，所以神按照我们的材质，按照我们承受的度来对待我们，所以而且也用不同的器具、器械啊、工具啊来试验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智慧啊，出于啊神的这个谋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就是我们有名的信心的篇章了啊，这一章应该能够非常非常熟悉的熟读啊，也应该能够多多的能够背啊。第一节呢，我们很熟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呢，并不是给信下一个定义，而是说这个信心的一个特质，他对所盼望的事情呢是很确定的啊，对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呢是有把握的。那么信心呢是它是以信神为起点和为基础的，他首先要相信神，因为神的属性他不撒谎，他是信实的，所以神所说的，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事也好，没看见的事也好，都是神所说的，都是神应许的，因着我们对神的相信，那么我们就相信他的话都是真实的，他所应许的也都是兑现的。如果你对神本身不够相信，那么你对他的话语、对他的应许，那一定是会不够确定、不够有把握的了。那三节讲到说，首先我们对创世要有信心领受，谁都没有在创世的时候看到过、经历过，但是我们就是因着对神的相信，我们相信他在圣经上所记载的是怎么样创世的，就是这样创世的，所以从创世的记载就要开始有信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信心伟人榜了啊，是用最简洁的话语啊，把这些旧约的著名人物啊，他们蒙神喜悦的人生，虽然他们都不完全，甚至有些人在生命中有极大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从他们信靠神的这个角度，让我们来回顾和效法他们的信心人生。从亚伯开始我们看到这里没有把亚当夏娃放在里面从亚伯开始的以诺以诺是与神同行被提去的。那么第六节呢，有个插入语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希伯来书接下来的一卷雅各书呢，也是接着讲信心的。在这里那就有一个对比，在第一章说，那没有信心的人呢，就是像疑惑的人，神就不喜悦就是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所以这个所有论述到信心的，我们就可以对比来一起来学习雅各书特别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那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信心伟人恰恰他们都是有信心行为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叙述这个人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故事。雅各书呢就是给一些总结信心和行为是连在一起，要是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在这里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全部都有行为来证明他们的信心亚伯拉罕和摩西是讲的比较多的。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句话对我本人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在移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的彷徨吧，对于这条路而且这个环境也显示出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不利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读经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经文就跳出来，就是是一个像神迹一样的不是说我就是看见这个，而是说这个经文就是 literally 他就跳出来进到我的里面去就是因为我正在寻求和祷告要不要移民，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话，他圣灵就在我心里面讲话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个经文在当时就对我就是 Rhema 的话语就活过来了，所以我就因着这句话我知道神在对我讲话，所以我就踏出这个信心的行为，当时就做了一些的坚决的这个行动，那么就是在我的这个事情这个整个事情上面不仅坚固了我的信心，而且他就把这个带出了我自己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离开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意义。那十三节到十六节又是一个插入语他就说到 有信心的人呢，他有一个特征，他在地上呢过的是一个帐篷生活。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在旷野，他在沙漠，他当然是一个具体的帐篷，他真的就是直搭帐篷。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不是搭一个可见的帐篷，但是我们是一个客旅的生活，客旅的心态，我们的价值观转换了。我们知道地上不是永久的家乡，我们不把时间、精力、人生都全部的投在这里，那么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座城，就是将来要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现在在天上正在预备，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住所。那么当然有的人讲得很形象，他说那你在天上有豪宅吗？你在地上很想住豪宅。你知道有的人在地上有豪宅，在天上非常贫穷，但是有的人在地上看起来很贫穷，就是一个客旅的生活，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把这个帐篷就是收起来就走的生活，但是在天上是很富足。哪一样是你今天追求的，是你今天羡慕的？你的时间、精力、人生到底是投资在哪里？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也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啊，真的是他要把刀拿出来的时候神才跟他讲话的，所以在这以前全凭信心的啊，他这个所以是信心的行为献以撒。那么以撒、雅各，那讲到摩西呢，又是重点讲一下。那摩西因为有很大的一个信心行为，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了，离开埃及走上了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个路，他整个人生的方向轨迹因着信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所有这些信心伟人都是个人，但是这里呢提到一个人群，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个神常常责备以色列人哈，就是对他们的表扬不算是特别多，但是这里呢特别讲到扰耶利哥城七天，那个不是征战的常规的方式，所以他们这样子七天能够有这样信心的一个行为扰城，那么神就特别的表扬他们是因着信。啊，那下面妓女拉合，我们也曾经讲过他，他也是因着信有了做出了他自己得救的一个行动啊。那基甸，从基甸到众先知啊，这些人他们的再一次讲缺点甚至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他们确实有可歌可泣的关键性的信心行为。那我们即将这个约书亚记讲完，我们过两天就要讲到士师记了，撒母耳记了，列王记了，我们就要讲到这些人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在33节到38节讲到的这些具体行为，为了持守信心，不放弃，不苟且，不弃掉神，忍受各种逼迫，付上代价。当你去读士师记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个先知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些事都在讲谁了，这些事迹都是指的具体的人。那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细细说了，因为一个一个说的话就时间说不够了，而且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大家在这里读的时候你要想啊，堵住了狮子的口是谁呢？灭了烈火的猛士是谁呢？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是指谁呢？这个被石头打死、被锯死等等，这些是哪一些？哪是指的是哪一些人呢？我们在读这些人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起来了。那么世界对他们的这个残酷，就好像他们不配活在世上一样，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呢配不上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天国而活的人。那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旧约人物，都没有等到他们信心的这个终极弥赛亚的出现，耶稣的出现。那他们呢安息了之后，都在乐园中在等待复活，等待末世复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永恒中跟我们一起，跟我们这后面的人，新约中的人一起享受他们曾经用信心所仰望的那终极的荣耀啊，终极的弥赛亚来临的时候的国度是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比他们强，我们有比他们更大的优势，我们已经在新约十字架主耶稣的救恩里了，救恩已经显明出来，耶稣已经降世为人，打通了这条路啊。前面一章讲这个幔子已经打开了，已经不再是模糊的观看了，已经不再是影子了，是实体了，弥赛亚已经出现了，救恩已经给我们了，更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圣灵已经帮助我们了，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呢，不应该比这些信心伟人差。所以我们今天一面呢要学习效法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对约翰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他在这个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约翰是结束旧约的最后一个人物，那么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都大的意思就是在新约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在圣灵中所出生的这个人这个都是比 在旧约里的人是有优势的，因为他有救恩的优势，因为我们是在救恩里出生的，我们这个基点是非常高的，我们一生又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跟随效法，能够忍受逼迫等等，我们不应该比旧约的信心为人差。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的读经。